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5号星期六，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最高情报官员星期四说，中国目前是对美国的最大威胁，亦都是二战以来对全世界民主和自由最大威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星期五作出愤怒反应，说该官员的讲法是一堆胡乱拼凑出来的谎言。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约翰·拉特克里夫星期四在《华尔街日报》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当中说，情报很清楚，北京打算在经济、军事和技术上主导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他還說，中國竊取了美國的敏感國防技術，以推動習近平雄心勃勃的計劃，使中國成為世界上最重要的軍事力量。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星期五在例行記者會上對拉特克里夫在《華爾街日報》上的評論是作出憤怒的反應。華春瑩沒有針對拉特克里夫這些具體的指責作出具體的反駁，而是給予了籠統抽象的反駁。法新社引述华春莹在记者会上便说，拉特克里夫只是继续重复谎言和谣言来到污蔑和抹黑中国，肆意宣扬中国威胁论。他认为这个是美国政府近来所炮制的有一堆胡乱拼凑的谎言。一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检察官正在和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的律师讨论一项协议，解决对孟晚舟的刑事指控。这个动向显示，导致美国、中国、加拿大关系紧张的孟晚舟案可能宣告结束。在星期五的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孟晚舟没有犯罪。孟晚舟的律师团队和美国司法部之间的谈判在一个月前美国总统大选之后加大了密度，但现在还未清楚双方可能达成什么的协议。今年48岁的孟晚舟2018年12月在加拿大被警方依循美国提出的司法互助条约要求逮捕，他面临的指控在华为和受美国制裁的伊朗的交易问题上误导汇丰银行，使该银行面临法律危险。该知情人士说，孟晚舟不认为自己有过错，因此不愿意承认他认为是不实的指控。该知情人士表示，有关的进一步谈判预计星期五是再度举行。美国《华尔街日报》最先报道，美国司法部可能同孟晚舟一方达成协议。报道话，该案可能以延期起诉协议的方式解决。根据这样的协议，孟晚舟将会承认对他的某些指控。检察官就在孟晚舟配合的情况之下先延缓再撤销对他的指控。在星期五的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孟晚舟女士是无辜的，她没有犯下任何的美国加拿大方面所指称的罪行。孟晚舟事件的性质是非常清楚和明确，这个就是美方完全处于打压中国高技术企业发展的目的，而加拿大在其中扮演了非常之不光彩的角色。美国当局说，华为采取欺诈的方式和伊朗进行违禁的商品、技术和劳务交易，并且通过国际银行体系转移资金，从而违反了美国对伊朗的贸易禁令。台湾总统蔡英文说，将会同美国继续携手坚定捍卫世界民主自由，深化两国经贸伙伴关系。蔡英文星期五获得全美议会交流理事会颁发的国际领袖先锋奖，他在获奖感言视频当中作出上述的表示。蔡英文还说，面对中国大陆无情的恐吓，美国和台湾之间的双边贸易协议将会加强美国对民主台湾的支持。蔡英文说，台湾的发展需要贸易，必须尽一切努力加强和贸易伙伴的经贸关系，非常需要和美国签署双边自贸协定。美国是台湾第二大贸易伙伴，2019年的进出口的总额是855亿美元，双边的科技产品和服务包括个人电脑贸易是约占台湾内的生产总值的五分之一。蔡英文感谢美国50位的跨党派参议员以及160多位众议员支持美台谈判签署双边贸易协定，说这个协定除了将会进一步深化两国紧密的经贸伙伴关系，藉此台湾面对对岸从不间断的威胁之际，这个协定都会更加是强化美国和台湾的支持。香港前立法会议员许智峰到丹麦之后宣布流亡，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星期五说，丹麦政客行为损害丹麦的法治的形象，反对任何国家或者组织干涉中国内政并且收容香港的违法者。 許智峰在訪問丹麥三日之後，在星期四宣布退出香港民主黨並且開始流亡。香港保安局發言人星期五就許智峰宣布流亡之事發表聲明，說任何犯法的人向法庭堆砌理由藉此潛逃屬罪加一等，犯法之後不敢面對審訊棄保潛逃，用諸多藉口包括所謂流亡為自己卸責，是羞恥虛偽和膽怯的逃避。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告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同台湾一个星期启动一个新的目的，在于扩大中英文教学合作的教育倡议，以满足双方人民对华语和英语的学习需求。美国在台协会说，在美国和世界各地正是纷纷关闭孔子学院的情形下，这个新的倡议可以扩展美台中英教学的机会，维护学术自由，并且巩固台湾作为美国和全球提供中文教学的角色。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美台教育倡议在12月3日星期四在台湾外交部举行启动仪式。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力英杰和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在仪式之中宣布，这个合作倡议将会成为美台全面教育合作的第一步，未来双方将会持续扩大华语以及英语双向教育合作，推动彼此教育机构交流，并且深化美台青年世代的友谊和美台伙伴关系。力英杰说，美台教育倡议的背景是建立在两个趋势上面，其一是包括美国在内，全世界很多大学都在关闭孔子学院，这些是因为他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审查和恶意影响力活动方面扮演了一定的角色，但是美国和国际学生对学习华语的兴趣依然浓厚，台湾可以亦应该在满足那个兴趣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他说美国已经在鼓励学生选择台湾作为他们学习华语的目的地，同时也在审视是否有更多机会将美国政府资助的华语课程项目移至台湾。为此，美国在台协会2020年的年度经费亦都为台湾富布莱特项目增加了新台币600万元。第二个趋势是台湾对英语教育的进一步的承诺。力英杰说，台湾亦都在增加对英语教学的投资，以便推动学生及劳动人口的国际化。蔡英文总统宣布将在2030年实现台湾全面双语化，这些亦都意味着台湾的学生和年轻人如果希望到台湾之外的地方发展，他们的选项包括全世界任何地方，美国乐意提供英语教学以支持这个目标。力英杰强调，这两个趋势都在建立在同样的原则上面，那个就是年轻人应该能够在一个不受胁迫及审查的环境之下追求学术及专业机会。在这个情况之下，美台教育倡议将可为此提供一个平台，扩大双方的合作以追求彼此共同的利益和价值。台湾外交部亦都在一个声明之中说，台美教育倡议是台美教育合作的里程碑，双方首次在教育领域建立系统性制度化的合作，台湾有信心亦都有能力在美国华语文化的教育扮演重要的角色，为美国学生提供自由民主多元的中文学习的环境。外交部亦都期待未来同美方相关部会协同合作，持续深化台美伙伴关系及共同利益。在这个实际的实体仪式之前，美台政府官员亦都在美东时间星期三上午举行首次美台教育倡议线上对话，出席人数包括美国国务院亚太助理国务卿史达伟、美国教育部副部长萨伊斯、台湾总统府国安会秘书长徐思健、教育部次长刘孟奇以及外交部次长曾厚仁等。台湾外交部表示，双方在对话之中讨论了美国的华语教学的需求，促进台美在联邦及地方层级的合作，在美国推广台湾华语文测验以及台推动2030双语国家政策等的议题。这场对话之后，美国在台协会执行理事南恩及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当日下午在美国国务院教育文化事务助卿罗伊斯和教育部副部长萨伊斯的线上见证下，代表双方政府签署一个为期5年的国际教育合作备忘录。 在台灣外交部發布的視頻之中，南京表示台灣關係法命定美台之間的文化和友誼應該持續增長，因此雙方當日亦都通過有意義的對話，討論了如何增進彼此人民的交流和學習的語言的機會。這些項目是彼此的機構和人民驕傲的來源，他們進一步深化了彼此共同的價值裏面的相互理解。蕭美琴說，台灣是美國第七大國際學生的來源，目前有23000名台灣學生在美國大學就讀，台灣亦都吸引越來越多的美國學生赴台學習，美國學生可以在接受世界一流的華語學習訓練之中，同時享有學術自由、開放社會及多元文化。這些從去年美國學生赴台學習的人數增加了 48% 就可以反映出來。他說美台的長期夥伴關係是建立在共同的價值和利益上面，並沒有比鼓勵雙方學生更多交流更好的方式來到增強這個友誼的基礎。根據美國在台協會公布的備忘錄內容，雙方合作項目包括加強和擴大現有的雙向教育的交流，例如增加富布萊特教學項目的華語教學的部分，增加選送台灣華語教師赴美教學，支持台灣推廣華語文的測驗，探索美台英語及華語師資和教學資源的整合機會，加強英語師資培訓內容以應對2030雙語教育倡議需求，推廣台灣教育文化資源以鼓勵更多美國學生到台灣學習交流，例如通過國務院的本吉爾曼獎學金的項目等。除了吉爾曼獎學金之外，美國政府資助的華語學習項目還包括富布萊特項目、國家安全語言青少年倡議、重要語言獎學金項目等。美國國務院在8月中宣布認定孔子學院美國中心是隸屬於中國政府的外國使團，國務卿蓬佩奧更在10月中的一個專訪之中表示，希望美國各地的孔子學院在年底之前全部關閉。美國國務院和教育部沒多久之前在給美國高等教育機構的信裏面指出，中國威權政權對美國校園的惡劣影響正是與日俱增，雖然孔子學院被標榜為中國語言和文化學習中心，但有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孔子學院亦都是中國惡意影響及中共在美國校園進行宣傳的工具。不過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指出，是蓬佩奧等美國政客出於意識形態偏見和政治私利的抹黑孔子學院，干擾孔子學院在美國正常的運作，蓄意破壞兩國人民和教育的交流合作。以上是美國之音鐘晨芳華盛頓的報導。
中國和澳大利亞的關係最近正是急速地惡化，今年4月澳大利亞提出調查新冠病毒源頭以及中國早期應對新冠疫情的做法，招致北京大舉報復。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林峰的報導。
中國對進口自澳大利亞的大麥徵收懲罰性關稅，上星期五又開始對澳大利亞葡萄酒加徵關稅，其他出口到中國的澳大利亞商品如煤炭亦都受到了限制。11月18日中國駐澳大利亞大使館向當地媒體分發了一份文件，列舉了在14個政策領域裏面北京對澳大利亞的不滿。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發在推特上的一張澳大利亞軍人將刀架在一名阿富汗兒童的頸上的合成照片，被中澳之間的緊張關係火上加油。澳大利亞是美國的主要盟友之一，在北京謀求與美國下一屆政府改善關係之際，中國為何將戰狼外交的目標對準坎培拉？趙立堅在推特上的挑釁是否會促使西方國家聯手對北京進行反制？悉尼科技大學國際研究學院副教授馮崇義表示，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是中國戰狼外交的代表人物，他這一次發在推特上的有爭議圖片引發了澳大利亞與中國之間的一場嚴重的外交風波，並使兩國關係陷入谷底，卻沒有被追責，充分顯示這個事件是得到中國政府授權的。 冯崇义话：赵立坚系一个典型嘅外交战狼，佢以前最出名嘅动作就系公开嘅用官方嘅身份嚟指责武汉病毒系美国嘅军人带到武汉去嘅。如果系一般嘅情况下，造成咁大嘅一个外交风波，佢会被降级或者被处理，但佢一直冇被处理，而且被当成一个网红，国家喺度推佢。呢个讲明佢呢一个动作唔系佢个人嘅动作，系一个政府行为、官方行为，包括呢一次发呢一个推在内。赵崇义都猜测赵立坚去询问过佢嘅上司，或者往上级打过报告嘅，所以呢个系一个战略性嘅动作，系一定要将澳大利亚踩落去。喺佢哋嘅眼中，澳大利亚系一个小国，你岂敢咁样嘅向我挑衅？非得将你砸个稀巴烂。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表示，北京将澳大利亚作为战狼外交的打击对象有几个关键因素。这个包括澳大利亚在西方民主国家中的地位，澳大利亚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以及澳大利亚在经贸上对中国的依赖。夏明说，澳大利亚亦都是五眼联盟的国家，五眼联盟中澳大利亚是靠中国最近的国家，所以中国威胁话五眼联盟澳大利亚要撑头的话，担心你的眼睛被整盲，可以看到中国的威胁是非常明显的。另外可以看到澳大利亚亦都是美国在印太的合作战略架构过程中是四国联盟的重要国家。作为美澳新军事联盟，澳大利亚在四国联盟里面，尤其在海洋的战略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个亦都是中国政府非常不满意，而且认为在四国联盟中他最想打击的，或者他认为最弱的一环就是澳大利亚，所以他加紧了对澳大利亚的打击。为什么他认为澳大利亚是最弱的一环？过去二十几年，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发展是有关系的。首先，澳大利亚的一些领导人，从霍克到陆克文，亦都好像其他西方国家一样，对中国有某种幻想，亦都就是说有一种绥靖主义的政策和北京。所以北京在澳大利亚行其道，其中最主要的是在于澳大利亚在过去二十年的经济发展长周期中，无论从矿业、农业还是旅游和教育，对中国的依赖急剧增加，所以中国政府认为澳大利亚对中国有高度的依附性。悉尼科技大学的冯崇义表示，中国将澳大利亚在经济上的依赖看成是澳大利亚的弱点，因此想利用经济杠杆调动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关系。冯崇义说，澳大利亚它本身在中国眼中是一个软柿，澳大利亚对中国的商业依赖、经济依赖性很强，澳大利亚出口的产品差不多一半都在中国市场上，所以他们可以很轻易地就使澳大利亚痛，认为它是一个软柿可以捏。第二，因为澳大利亚是五眼联盟，如果说盟友关系，澳大利亚现在是美国最铁的盟友。在五眼联盟中，包括英国、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应该是最铁的，而且它的一些动作和美国有一些是伙同，有一些是配合，比如禁华为，澳大利亚比美国更早的彻底将华为踢出市场，哪怕他以前退休的总理做他的董事会主席，做他的顾问，他们根本不在乎。所以澳大利亚本身和美国的关系是基于他自己的国家利益和共享的自由民主法治的价值，他是好像磐石一样的坚定。中国很怒火，想用他们的经济优势和经济杠杆来使澳大利亚脱离美国，他想挑拨离间，使澳大利亚离开美国，打破这个的联盟。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认为，中国的战狼外交做法包括赵立坚挑衅性的推特图片，很可能会适得其反，将加强西方民主国家之间的合作，联起手来共同应对中国的挑战。夏明说，他最后会适得其反，因为会促使西方国家联盟的强化和形成。而且可以看到，西方国家在对待中国问题上，其实最早醒觉的应该是澳大利亚。汉默尔顿的两本书，无论是静静的入侵还是隐蔽的手， 揭露的重要的一个里程碑事件是在2005年6月悉尼领事馆的中国外交官陈用林出走。陈用林走给澳大利亚的情报界和外交界带来了很多全新的讯息，亦都使澳大利亚猛醒。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认识中国的间谍战或者超限战或者中国统战的渗透等各方面，夏明说他认为是比美国还要更早醒悟。所以澳大利亚现在做的很多的努力，在特朗普政府在对中国问题上没有起到西方领袖国家的作用的情况下，澳大利亚和其他的一些国家其实是共同承担了维护西方盟国西方价值观和西方利益的集体的责任和作用。夏明认为由于拜登政府将特别强调强化和盟国的关系，这样民主国家联盟会成为拜登外交政策的第一个基石，所以在民主国家联盟的情况下，拜登政府亦都会激活对国际组织的各种运用。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亲共的旅美社会学家武统学者李毅日前在对比中美应对新冠病毒疫情的成效的时候，为了炫耀专制体制的抗疫优势，笑称中国疫情死了4000人等于一个没死。此番言论一出，就在网民当中激起强烈的反弹。分析人士说，李毅对中共政权的吹捧实则是低级红，只会招致人对专制的反感和蔑视。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华盛顿报道。
李毅在10月16日在深圳湾论坛上发表演说，对中美新冠病毒疫情应对成效进行比较。部分视频近日在网上被曝光之后引起了巨大反响。为了说明中共专制体制的优越性，李毅在演说当中笑称新冠这件事是最不利欧美，最有利于北韩和中国，所以我们死了4000人，但是你死4000人和美国死22万人比较，你等于一个人都没有死到。他又说，我们等着差不多亦是接近零感染，差不多亦是接近零死亡，14亿人死了4000人，这个根本等于没有人得病，没有人死。李毅在评论这一场向中国和全球造成前所未有的灾难的时候，又说全球经济现在只有中国一枝独秀，中国超越美国的时间提前了。李毅又说，这个不是美国在整治中国，而是我们将美国逼到活不下去。新京报11月23号发表媒体人洪之题为叫做死4000人等于一个没死，逝者生命岂能这样被归零的文章。他批评李毅匪夷所思的言论，在他自以为幽默和自信的映衬之下，完全看不到任何对生命的尊重，无异于漠视他们的存在。新京报是2003年由南方日报和光明报合办的知名都市报，现在由北京市委宣传部主管。虽然有部分网民支持李毅，但更多人对他展开围剿，痛批李毅以著名爱国人士与学者自居，漠视生命，指他是人渣、冷血、毫无人性。对于新京报的批评，李毅在11月24号在无阻网站乌有之乡发表文章，说他这段说话从上下文来看非常清楚，是赞颂中国抗疫斗争取得辉煌成绩，批判美国的抗疫斗争有重大失误。李毅指责国内外敌对势力从打击著名爱国人士的邪恶目的出发，故意断章取义，将和美国比这四个字的前提删去，无中生有，造谣污蔑，恶毒攻击，恶意诽谤。他又说这些坏人是诽谤罪的罪犯，是犯罪分子，本应绳之于法。同时李毅仲以世界知名学者以及台海问题学者的身份连发了三条 YouTube 视频，怒斥新京报和洪志。李毅说，你太大胆了，你以为你是谁？你以为这个是谁的土地？你以为新中国是你屋企吗？这个还有党，还有政府，还有军队，你以为你是谁呢？老实一点，你搞清楚是什么地盘，你看清楚是什么天空，看看这个是什么大地，这个是毛泽东共产党打出来的天下，不是你新京报的天下。李毅又说自己只是看人民日报、参考消息等党媒，不知道新京报是什么，一定是资本力量。他又说资本力量在中国有两大代表，第一是以华为为首的任正非，而第二就是阿里巴巴的马云。不过马云遇到麻烦，原因是他听党和政府领导不够。 一名用日記記錄武漢疫情封城期間大事小情的武漢作家方方，近日入選英國 BBC 2020年巾帼百名。方方在11月25日在一篇微博貼文當中對李毅的視頻略有評論。方方說，李毅講起疫情的時候哈哈大笑，和關於零死亡的歡談令我想起一個詞，叫做憎靈。在這個幾月看到很多憎靈的面孔。第二日，方方又在微博上轉發，李毅就是太極累累和馬保國合體誕生的 K 型變種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斥责李毅唯一自信能够保护他的就是拉起一面爱国的旗帜，殊不知刚刚就是这种嘴虫正在丢中国人的脸，套种话语模式，话这个才是真正向敌对势力递刀子。这篇由张爷撰写的核文仲直斥李毅反之，文章话完全堪称庚子后疫情时代炸出的最烂嘴虫，以嘲笑而帮死亡人数，进而弱化同胞为这场抗疫付出的包括几千人死亡的巨大代价，这个就是典型的高级黑低级红。著名文史学者网络主播袁腾飞11月26号发视频斥责李毅，说现在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百鸟禁声，猪头成精，居然如此张狂，满嘴嚣张气焰。袁腾飞又批评说，现在就是这个世道，这种厚颜无耻的人越来越多，并且劝告网友对这种情况不要理会。他又呼吁不要用是非善恶的观点去批断。他又说，你知道到底这个是什么情况，你就知道现在是一种什么的环境，为什么这种情况他能够这么嚣张。网友普遍对袁腾飞怒骂李毅吶喊清快，有网友说，袁老师闹得好，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就是因为这种荒唐的新时代才能够令到李毅这种人可以跳上跳下，打着爱国主义的幌子胡说八道，还理直气壮去威吓恐吓，哪个比他胆子这么猖狂呢？果然爱国主义是流民最后的庇护所，一点都没错。还有网民说，袁老师不愧是有智慧的文化人，闹起上来都有意思，回味无穷。又说李毅自称学者误导大众，应该受到所有学者的无情鞭挞，以正三观。一名网友在网上留言说，在中国这种没有人性的所谓爱国者何止只有李毅一个，而且不要说这4000人的数字始终不被世界所认可，就是只有4000人死亡，难道这些人不是一条的生命？如果死人的事发生在李毅家人身上，他还会不会这么幽默呢？好一个赞颂中国抗疫斗争取得辉煌成绩，批判美国的抗疫斗争有重大失误，难道4000个中国人的命不是命，是谁一直掩盖武汉发生的疫情呢？不过亦有很多网民为李毅鼓气，留言支持李教授，向李毅致敬等等。11月26号，李毅又发视频回应新京报和作家方方，李毅一改之前对新京报的敌意，说他本人、深圳湾论坛主办方以及主管办方的深圳党政有关部门都希望将新京报的纠纷尽快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早啲过去。李毅在回应方方时称他是优秀的八流作家，又说方方的获奖但是被查禁的小说软埋，虽然艺术性很高但是彻底反动，否定中共夺取政权所依赖的土地革命。李毅又说，方方的武汉日记将武汉宏伟的、宏大的、雄壮的抗疫斗争描写得凄凄惨惨戚戚，为全世界的反华势力提供否定中国的口实。11月28号，李毅在回应袁腾飞的视频时指袁腾飞是十恶不赦的犯罪分子，指责他前几年用最下流的、最卑鄙无耻的、最无人性、最不可饶恕的那种恶毒语言，恶毒地攻击我们国家、我们的执政党、我们的军队的伟大创办人和替造者毛泽东主席，又说是靠攻击毛泽东出名的。李毅甚至警告袁腾飞回头是岸，否则14亿中国人怎会放过他。上一28号当晚，李毅再发一个李毅告别新京报方方袁腾飞的视频，说希望围绕他深圳湾演讲论坛的争议尽快了结，但他指责后者组织了一个反李毅三家村，在全球掀起反李毅滔天巨浪。李毅在个视频当中搞清了新京报归北京市委宣传部主管，但是质疑这份报纸和方方和袁腾飞搞反李毅三家村，党部是否成党。前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周刊主编、资深评论人士李大同对美国之音说，李毅的言论令人鄙夷。
这种人有的是， 就是一个垃圾，这个垃圾你说这有什么可评论的？像他说那些话，你说当局喜欢吗？其实也未必喜欢。
李大同话：李总垃圾有啲咩值得评论呢？他讲这些说话当局就会喜欢吗？未必喜欢的。是那种乱讲自以为得意，就是一个依附于体制的垃圾，混饭和混碗饭吃，这个就是这种小丑，亦没有多少代表性。中国知名自由主义独立学者荣剑认为，更有效的对付方式就是袁腾飞对他的斥骂。
当然这个人太粗俗是吧，太恶劣了，太渣了是吧，所以引起的公愤。我相信就左派来看，从大外宣的角度来看，他们也觉得这种人如果在台面上。
荣剑说他相信从左派来看，从大外宣的角度来看，他们也觉得这种人如果在台面上到处讲这些话的话，有损宣传的格调。袁腾飞这样闹他，还是非常精确地指出好像李毅这种人的水平性质，没办法跟他去正常地讨论去讲理由，你跟这种人根本是不讲不到理由。荣剑认为近年中国国内好像李毅这一类的极左人物大行其道，跟整个社会大环境有关，即是极端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情绪的舆论导向，在这种气氛之下出现这些人并不奇怪。他说
他也不是一个个别现象，近十年里面不断的出现突破大家能够承受的底线的这么一些人物，比如说像司马南这些人。
荣剑说近十年里面不断出现这些突破大家成就底线的人物，例如好像司马南这些人，后来出现好像周小平这些人，不断将文化的水平线往下拉，并没有任何学养知识上的优势，只是因为非常出格的观点或者得到某些官员的认可突然间走红，那些人亦迅速被淘汰了。还有一些好像所谓的教授，好像张维维，好像陈平，人民大学的金灿明教授讲话都非常极端，但不理什么，李毅还有一个非常极端的个案。在61年出生的李毅，虽然头顶著名旅美学者、世界顶尖学者、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的前研究员以及教授、福州大学台湾研究所、民建经济研究院的前所长等等的衔头，经常参加各种论坛，但是他在网上受到关注，还是在去年被台湾驱逐出境的事件。经常鼓吹武统台湾的李毅2019年4月持观光签证到台湾，本来是参加和统会的论坛，结果因为违反台湾入境规定而被驱逐出境，这种事件使到他名气大涨。今年当武统言论在中国大陆网上盛行之际，李毅又乘势发表了几篇武统台湾的文章，以激烈的言辞批评上海东亚研究所所长、对台研究权威学者张念慈所提出的创造一个两岸都可以接受的一个中国新概念。李毅又质问张念慈他想做什么呢？边个比张念慈咁大胆呢？甚至又提出应该要清理台海研究队伍。李毅嘅谈话受到前厦门大学台研所所长陈孔立教授嘅批评。陈孔立今年7月撰文回应李毅话：我要告诉李毅，系共产党比张念慈嘅胆，你识唔识呢？以上系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燕喺华盛顿嘅报道。
离开公众视野两年多的湖南株洲女子董瑶琼近日打破沉默，通过自拍视频在社交媒体上面发声，呼吁外界关注她被精神病的遭遇和当前被剥夺基本通讯自由的处境。这个是董瑶琼自泼墨习近平画像事件之后首次对外公开发声呼救，备受瞩目。同时中国当局看来正在针对董瑶琼求援的视频展开一系列的维稳打压行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报道。
董瑶琼在发出上述求援视频之后的次日，将她的推特账户上面的一些相关推文和图像删除，据信她受到了来自维稳当局的压力。星期四一直关注董瑶琼及家人的湖南维权人士欧彪峰，在为董瑶琼转发两条推文以及视频之后，被株洲市国宝带走之后被处以行政拘留15日。这些是目前外界观察到的中共维稳部门对董瑶琼近日突破禁锢和封锁发出的呼吁作出的一些反应。11月30日，董瑶琼在泼墨事件之后首次在自己的推特账户上面发出了一段视频，他说自己根本并没有精神病，就是因为泼墨事件被送入精神病院，目前仍在遭受地方当局严密的监控，甚至他父亲在洛阳市抗难之中死里逃生，这样大的事情 都是由其他人轉告，令他感覺沒辦法繼續忍受。他含住眼淚呼籲外界關注他日前受到當局監控和壓制的狀況，並且激動地表示他不再恐懼，他精神並沒問題。這段大約2分20秒的視頻在網上傳開之後，得到很多網友轉發圍觀和熱議。流亡泰國的意見藝術家華勇曾對董瑤瓊及他的家人給予很多關注和支持，他在轉發董瑤瓊那個求救視頻的推文之中表示，董瑤瓊發出這條宣布他並沒有病要自由的求助視頻已經兩整日，如今他的推特訊息被刪除，是否是被強迫所謂不知而知，是否已經失去了自由呢？請更多的朋友去關注。華勇在另外一條推文之中寫著說，希望國際社會人權組織和真正關心他的朋友積極呼籲還給董瑤瓊真正的自由，不要強迫干預他的生活，言論自由無罪的。有網友跟帖表示，容不下一個弱女子的角度和國王，在地球上面能夠容得下誰呢？還有人想跟他論談道理嗎？醒一下吧。董瑤瓊自稱和家人長期失去了聯繫，美國之音日前就指向他父親董建雕求證，仍在發生投水事故的湖南省內陽市沿江山煤礦的董建雕對記者說，他並不了解董瑤瓊當前的具體的情況，當日他和他的女兒加了微信，董瑤瓊並沒有精神病，沒什麼事，假日會回到老家的。董建雕和記者通話的時候，和他一起挖煤的十多名礦工在發生礦難近100個小時之後仍然生死不明，董建雕是僥幸逃生的兩名礦工之一。活脈事件之後一直和董建雕保持聯繫的湖南維權人士歐彪峰日前轉發了兩幅圖片，其中一幅是董瑤瓊的幼兒抱著一本聖經。歐彪峰在圖文的文字之中講明談到應董瑤瓊的要求幫他發該催文，他說永遠愛上帝，感謝上帝保護他承受很多苦難的爸爸。最後董瑤瓊在他的推特帳戶上面推出了他在潑墨事件之後的首條的視頻，也就是上述向外界求援呼救的視頻，以及幾條表示反對習近平黃岐山的推文，其中提到他的微信被屏蔽，以及他在上海曾經被關押並且遭受不斷性侵的羞辱。他在潑墨前就打舉報電話都被中斷了，但是這些11月30日上傳的視頻和推文冇過兩日就唔見咗啦。目前擁有 1.4 萬粉絲嘅董瑤瓊推特帳號，只有2018年2月14號同2016年3月12號嘅兩條冇敏感內容嘅訊息。歐彪峰兩日前對美國之音表示，董瑤瓊上推發送嘅視頻之後，受到咗當局嘅壓力。佢話昨日被國寶揾咗之後，佢又退縮咗。佢話已經同佢嘅父親聯繫上，感到好欣慰。歐彪峰還介紹了董瑤瓊請他代為發推的經過，其中談到他說給董瑤瓊知他父親董建彪從礦難之中逃生之後，董瑤瓊感到很震撼，一方面感恩他信奉的上帝，另外一方面又為自己不能夠跟他的父親聯繫而表示痛苦悲憤，第二天就上推發出了那一條說自己被精神病的視頻。12月3日住在湖南省凌鄉市的歐彪峰發推表示，被株洲市國寶帶走，株洲方面來了四個人說要帶他去株洲，國寶領導要見他，現在已經上了他們的車從凌鄉去株洲的路上面了。當晚湖南維權人士陳思明發推表示，他和公民王志華到株洲市路松區公安分局找到國寶隊長打聽歐彪峰的消息，國寶守口如瓶，只是說省裏面市裏面的人正是跟歐談話，下一步怎樣還需要觀察。這條推文說株洲公民已經有多人受到警察警告，不要關注不要圍觀歐彪峰的事。黃志雲發推表示，歐彪峰並不勇敢，這個剛剛過了40的男人總是念著兩個年幼的孩子，一再告戒他不要踩當局的紅線，他是知道的，總帳早就算好了，只差一個觸發點，而這次的觸發點正是當局最為敏感的 董耀琼求救的事件，见证中国十年公民运动，关注甚至亲历过中国大部分公民事件，这一次轮到大家关注他了。美国之音拨打株洲市卢松区公安分局办案员警的手机，但始终是录音提示该手机忙，请稍后拨打。截至发稿，欧标锋仍未回复记者的询问留言，但他先前转发董耀琼求救视频的推特的帖已经删除了。2018年7月4号清晨，28岁的董耀琼在上海海航大厦前直播泼墨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巨幅宣传画，他手持摄像镜头喊着说反对中共独裁专政暴政，并且称他对习近平恨之入骨。视频之中，董耀琼说他后面是习近平的头像，他想要讲的就是他以实名制反对习近平独裁专制的暴政，反对中国共产党对他实施的老控的迫害，这样他就泼墨了反对习近平独裁专制的暴政。董耀琼泼墨习近平画像事件发生之后，立即引来舆论高度的关注。此后董耀琼一度失踪，后来有消息说他被当局送入了株洲市一家精神病院，他的父亲和其他家人亦都遭受到了有关部门的维稳和警告。当时董耀琼的精神状态在网上引起了种种的猜测和议论，他在泼墨的时候声称自己受到了中共的老控压迫，他的含义不明。很多网友担心这位在上海一家公司担任房地产中介的湖南女子因为政治原因被当作精神病人关起来。同时泼墨习近平像的行为艺术在中国和世界一些地方相继发生，原来随处可见的习近平的画像等宣传看板几乎一夜之间在中国各地拆除。当时美国之音打电话给上海市公安局宣传处了解情况，一名接电话工作人员表示并不掌握案情，建议记者发传真提出采访的请求。记者向上海市公安局宣传处发出的采访询问传真函至今仍未获得回复。在中国大陆一些访问时上向媒体披露他们被关入精神病院的经历，但是当局对此此后否认。苏州退伍军人朱永健在十几年维权过程之中曾经六次被送入精神病院，但是最近一次他打烂了在他家门口日夜看守骚扰并且限制他行动自由的不明身份人员的车辆之后，被关押22个月之后判刑23个月。上海医学机构鉴定他是偏执性人格障碍，但是具有完全行为的能力。朱永健对董耀琼的遭遇表示同情和气愤，他说办理他案件的警察对他表示共产党就是不讲理。这名坚持维权抗争的老兵对美国之音说他被判刑坐监的案件目前已经上诉到苏州市中级法院，但是他的三个微博的账号都被封禁，和董耀琼的情况相似，当局害怕他讲出被精神病童遭受迫害打压的真相。微博已经为他注销了，他又说他有新开的微博，三个账户都不能够用，怕他传播他们的丑闻，见不得人的丑闻。以上是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的报道。
陕西人权律师常伟平的父亲常传明星期一是透过微博说已经见到他儿子，但是他的异常言谈令他担心，恐怕常伟平是遭受到酷刑对待，人身安全亦都饱受威胁。下面记者黄丽玲在台北报道。
陕西人权律师常伟平的父亲常山明11月30号星期一透过微博表示已经见到儿子，但其异常言谈使他担心，常伟平恐受酷刑对待，人身安全亦饱受威胁。常伟平自10月底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监视居住后，当地宝鸡市警方突然在上个星期三即11月25号安排其父亲常山明会见。会见结束之际，常伟平突然放声嘶哮，你和我妈一定要好好地活下去，使常父忧心。常伟平人身安全恐怕受威胁并遭酷刑对待。而常父本个星期透过微博公开此事以来，据陈建刚律师和知情人士透露， 常家人同周围朋友而家唔单止遭警方同当地国保多所骚扰，彻底禁声。常伟平妻子任职嘅医院高层亦都对佢施压，而常家所委任嘅四位律师加一一遭所属司法局阻挠，不得为其辩护。对此，知情人士称，当局而家系赤裸裸嘅来一个律师灭一个律师，同样遭受政治迫害。现已出逃至美国的陈建刚律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自习近平主政以来，人权律师已经成为中共政权眼中的敌人，而自2015年的709律师大追捕以来，中共对异己和人权律师的非法迫害已成常态。陈建刚说，在习近平的新时代，这个已经成为一种常态。这种常态就是中共在实际上来讲是废除了刑事辩护制度，或者讲终止了中国刑事诉讼法的施行。据常山明星期一的微博贴文显示，他上个星期三在宝鸡市由六名员警陪同监督，父子俩相对而泣。伟平瘦了很多，双眼通红，面色疲惫，讲说话语速度很慢，如同背诵一样。常父说，当时常伟平要求所有家人包括妻子和岳父母都不要为他的事奔波，或者透过网络提高对案情的关注。不过当会面结束，常父走出会见室之际，却突然传来常伟平从室内敲叫喉咙的吓叫，你和我妈一定要好好地活下去。常山明写道，这个是不是在交代后事呢？凄厉又恐惶的声音使他瞬息间崩溃。孩子，你一定要坚持住，爸爸不会放弃。曾担任村党支部书记的常山明已经多次发文章表达对其儿子人身安全的忧心，以及对当局无端骚扰常伟平妻子的医院工作和非法阻挠委任律师辩护的愤怒。他曾感叹，一人被酷刑，全家丢工作。根据常山明的贴文，11月底以来，他所委任的张庭元律师在抵达宝鸡市的隔日，就遭所属司法局连夜赶来的人堵在酒店强行带走。常山明痛斥宝鸡市高薪分局将法律当次子。另外，据知情人士向美国之音透露，常父所委任的张科科律师曾经在宝鸡市停留4日，但期间不单止没办法见到常伟平，回到湖北之后更遭当地司法局约谈施压。至于另外两位律师陈俊学和傅爱玲，则在新高分局递出会面申请后，亦立即接到所属的广州司法局和国保等单位的阻挠和威胁电话，估计后续恐也必须被迫退出此案。知情人士说，常伟平妻子在深圳一间医院任职，本星期医院高层亦都出面向常伟平家人施压，要他们低调禁声，不能够接受媒体的采访，亦都不能够再对常伟平案情声张，就连提供协助的朋友亦都数度遭国保串门威胁。对此，陈建刚律师表示，不单止中国的司法制度已沦为政权的打压工具，现在就连律师这个救济渠道亦都被中国政府把持和垄断了。他说，习近平主政下的大形势就是要消灭人权律师这个群体，因此中共从捉人、关人、骚扰家属、不准家属自聘律师、所聘律师遭司法系统威胁后退出，由政府安排有表演性质的官派律师，到最后要判刑几年和犯什么罪，都已经好像流水式生产般的制度化了，不循法律，最终亦都由政府片面拍板决定。陈建刚律师根据过去经验和诸多人权律师的案例分析，宝鸡警方之所以安排常家父子会面，就是要透过常伟平的口来达到当局要常家人禁声的目的。他说，常伟平在会后的失控吶喊，恐怕已经代表他已经处于恐惧和绝望中。陈建刚说，这个会面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常伟平的口，将他们已经排练了很多次的话，将官方的话用常伟平的口讲出来，话给他的家属听， 就是你们在外面都不要管我了，不要发声，不要吵，不要再为我的案件呼吁，听政府处理吧，这个是官方政府的唯一目标。陈建刚说他相信尚伟平完全处于这种恐惧当中，他最后讲的这些话其实就是一种完全的恐惧绝望。陈建刚说犯罪嫌疑人在入狱后处于警方24小时的控制下，当被警方折磨到出现恐惧后就很容易被控制，要他们好像木偶一样演戏是轻而易举的事。这种经验和案例过去太多了，他悲观地说面对镇压，家属律师和公民圈都手无寸铁，所凭藉的只是有无罪的事实和对法律的确守。但是在一个不正常的法治环境下，当受到无憾镇压，依法亦都无法伸张时，如同秀才遇到兵，能做的极其有限。他说宝鸡警方至今没有拿出任何尚伟平犯罪的证据，但现况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中国人民处于完全被统治控制住，已经失去维权的空间。他断言中国的人权环境只会越来越恶化。陈建刚研判尚伟平再度被施以酷刑的可能性很高，轻者24小时疲劳审问，重者严酷的肢体刑求。尚伟平今年一月首次遭酷刑时，就曾坐过所谓的老虎凳，留下手指麻木等长期的后遗症。现年36岁的尚伟平原在汽车厂工作，2009年开始自修律师资格，并于2013年取得律师执照。知情人士说他曾代理过多宗公益和敏感维权案件，包括艾滋和乙肝病患的就业和歧视问题、疫苗等相关议题，是公民圈内非常热心具正义感的律师。而他所打赢过的诉讼和揭举过的警方违法事件亦曾受中国媒体报道表彰过。尚伟平在2018年底一度被停业3个月，但期满后一直没办法顺利找到律师所再度挂牌执业。2019年12月，他应邀出席由许志永和丁家喜等人所发起的厦门会议，与近20位人权律师和公民圈朋友互相讨论了对律师执业和热点维权事件的看法。不过今年1月中旬，他却遭宝鸡市警方以危害国家安全之由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10日，直到1月23号才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对其取保候审，并限制他不能够离开宝鸡市，且司法局亦都同步注销他的律师证。据尚伟平在 YouTube 频道所录制的取保日常系列视频自成，他在宝鸡市居住的10个月间，警方和国保每日电话骚扰他，每个星期要求和他会面一次，亦曾刑事和行政传唤过他一次，所制作的笔录更高达16次，但次次都没有找到他犯罪的证据。他坚称自己无罪，并且说这些无谓的侦查过程已经对他的身体和精神带来极大的压力，亦都对他的生活、家人和朋友圈造成极大的干扰。他曾抱怨所谓人权律师做的这些工作虽然都是点滴微小的事情，但是自豪地说，我认为我们是在这里推动社会的进步，或者作为一个公民尽到了对身边同胞和社会的义务，我们如果不是被奖励的话，亦都不应当被如此对待。在他10月16号发布的一则视频中做出重大声明，公布自己在今年1月首次的监视居住期间所曾遭受到的非法酷刑对待。他说，我在被追诉的过程中受到宝鸡市公安局严酷的酷刑，我被锁在宝胎宾馆招待所的房间的老虎凳上每日24小时，10日的时间，这个是一种极端的酷刑，对我造成的伤害是我右手的食指和无名指到现在依然是麻木的，没有知觉或者知觉不正常。知情人士研判可能就是这一段视频使他再度在10月22号被捕，遭警方报复监视居住至今。美国之音致电宝鸡市高薪刑警大队咨询，值班警员传达高层领导要求记者来现场了解，电话里面网上回复不了， 另外，美國之音亦都數到致電高新分局副局長向賢宏和廣州司法局姓李的科長，並分別留下簡訊和電郵，但均未獲回覆。常偉平無故遭羈押的案件已經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瑞士日內瓦律師公會在10月底發表公開信函，向習近平及中國公安部表達高度關切，並提出5項要求：一、若未有可靠證據，需立即釋放常偉平；二、確保常偉平能不受限制的接觸家人及自選的律師；三、確保常偉平在被拘押期間不被酷刑及其他苛待。中國作為聯合國禁止酷刑公約的締約國，需確守其所保障的權利；四、確保常偉平得到司法正當程序及公正審判，特別是要尊重法治中無罪推定的基本原則；五、保障常偉平及所有中國的律師於現在及未來在履行其專業職務以及進行合法維護人權的活動時，均不受滋擾、恐嚇及報復。國際的關注和聲援，另外包括國際律師會、英格蘭和威爾士律師協會、人權委員會等六大國際法律組織亦發表過聯合聲明，做出相同的要求。而六名中國愛滋社群的代表亦在11月底以化名的方式向寶雞市警方發送公開信，呼籲公安守法。公開信寫道，他常偉平律師基本每次代理的案件都被媒體關注報導，使得社會有更多機會關注愛滋感染者群體的存在，了解愛滋感染者的平等就業權，使用人單位亦都學習了相關法律，減少對愛滋的偏見和對感染者的歧視。可以說，每一次訴訟都成為改變愛滋感染者命運的案例。愛滋社群希望寶雞公安能夠依法辦案，保障常律師各項權利。據提供法報協助的中國公益人士楊佔清表示，在中國現行的高壓統治下，公民圈和律師遭政治迫害者越來越多。美國之音記者王麗玲台北報導。
特朗普總統批評選舉舞弊，令到很多共和黨人心中產生疑問。佐治亞州是在選後重新點票的一州，從1992年以來，該州仲未有投票支持過民主黨人擔任總統。是美國之音記者李艾琳的報導。
特朗普總統批評選舉舞弊，使很多共和黨人心中產生疑問。佐治亞州是在選後重新計票的一州，從1992年以來，該州仲未有投票支持過民主黨人擔任總統。亞特蘭大有500萬人口，是佐治亞州最大的城市。四年前，布蘭登·尼文斯從三藩市搬嚟，從事技術行業工作。他認為亞特蘭大是一個比較便宜而且充滿機會的地方。他說，身為一個少數族裔而且是一個男同性戀者，他在這裡不覺得受到攻擊，他從不覺得被人指手畫腳。尼文斯曾投票支持前總統奧巴馬，四年前他決定投票給特朗普，2020年再度投給他。尼文斯說，他選擇特朗普因為他是最直言不諱的共和黨人，這個國家有龐大的一代人或者成群的人被拋在後面，這個好使尼文斯產生共鳴。講到選舉，尼文斯這樣看，他說，如果有問題就拿出來，如果沒有你需要向前走。美國之音記者李艾琳佐治亞州報導。
美國之音兩個小時的粵語節目已經播送完畢，聽我們繼續有兩個小時的粵語節目，請各位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粵語廣播，我是劉月玲。美國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